发菩提心。丁三，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的助缘第三因，发殊胜菩提心。在本颂中并没有单独宣说，但它可以包括在前面的回向之中，或者在前文加行发心殊胜中也已概括地讲述了。如果想要实际修行，就在前方虚空中观想自己与现前安住的阿弥陀佛等诸佛菩萨、金刚持上师尊重前受持大乘菩萨戒，念诵皈依发心偈，乃至菩提果，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皈依，如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此循序住，菩萨诸学处，三遍。或者诵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再念诵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已生勿退失，辗转亦增长。如果每天都这样受菩萨戒，则可通过修炼升起增上菩提心，而且可以积累不可思议的福德。如慧海请问经中云，以诸十方妙珍宝供养无数具知佛，升起一次菩提心，前者不可比此福。华严经、入行论等经论中也宣说了发心的众多功德。
如果我们以闲善逸乐发菩提心来修炼自心，那么即使因业力所感堕入恶趣，也会因发心的善业力而不会产生邪念，并且依靠恶趣的身份也能净除业障。如大慈大悲导师的本生传中所记载的那样，又如颂云，业之亦熟不可思，大悲主义转旁生。本来对于声闻阿罗汉乘坐的马车，世尊甚至用脚接触也不应理，何况真实拉马车。而对于出发菩提心菩萨所乘的马车，世尊以头牵引也未尝不可，因为菩提心是成佛之因。佛经中说，于受了声闻自宗的别解脱戒而获得解脱相比，受菩萨戒后毁戒而堕入恶趣更为殊胜。此刹土中的诸位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并实现所愿。因此我们平时粒粒发心极为重要，自立生缘亦无此圣心，不思自立愚者岂知晓，成办二力圆满正觉因，祈愿修习利他菩提心。第三因发菩提心中，
发清净愿。现在宣讲往生极乐世界的第四因，发愿回向，也就是将一切善根回向众生，愿自他一切有情往生极乐世界。丁四，发清净愿分四。一，思维自身而发愿；二，思维刹土功德而发愿；三，思维主尊功德而发愿；四，发愿自己最终成佛。勿一分四。一，发愿临终面见佛菩萨， 二，发愿死时断除对轮回之贪执。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四，发愿往生后所获之功德。己一，发愿临终面见佛菩萨，与我结缘众，愿临命终时化身无量光，比丘僧眷绕，亲临吾等前，见彼心欢悦，无有死亡苦。根据历史记载，乔美仁波切的母亲、仆眷、门权等也随他一同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应力求做到这样。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只是带贤善的亲友等，而舍弃恶劣的仇敌等，那是贪嗔之心。因此，我们应当这样发愿：凡是与我有法缘、财缘等善缘，或以抢夺、摧毁、病魔等陷害自己的怨敌等结恶缘的一切父母众生，当他们即将步入后世之时，在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也就是说，诸如由于得了不治之症，而使身体有气无力，无有食欲，被褥衣服等如何也不舒服，而出现如坠入坑中或被重物所压般的沉重感，双目模模糊糊，看不清色法，耳朵听不到声音，感受生命几乎要中断的剧烈痛苦，这时作恶之人会出现罪业的景象，行善之事会出现善妙的景象，罪业深重的人心识迷乱，几乎发疯，语无伦次，甚至身不由己，瘫在屎尿之中等外相全部现前，体内四大隐没次第逐渐出现。此刻若是现在修持往生极乐世界四因的人，就一定可以见到化身阿弥陀佛，由比丘、僧众、眷属所围绕，亲自降临到自己面前虚空的彩虹光芒中，并且祈愿在此极乐法会中结缘之人为主的一切众生，也清净恶业的迷乱显现，面见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亲见佛尊严后，依靠如今修持的善习力，犹如儿子熟悉母亲一般认出，满心欢喜，于安乐、明清、喜悦的状态中死亡，解脱于光明中，而无有丝毫死亡的痛苦。
临终时，如果遇到一位上师，该是何等的喜悦！如若面见阿弥陀佛，那无以言表的欢喜之情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的什么善习、恶习，临终时都会回想起。因此，平时串习此往生极乐世界之四种因至关重要。如养生篇云：一切众生之功过，皆以串习为根本，习惯悉皆依自己，是故串习得最胜。从前在北方的牧民中，一位宰杀过许多汉塔的人临死时口中喊着，请杀掉这些汉塔，快把他们赶走。另有一个猎人在说，给我拿火枪来，这些鹿子要杀我的惨叫声中死去。一个喜欢吸鼻烟的人做吸鼻烟的姿势而死，一个裁缝做缝纫的姿势而死，一位商人说，拿账本来，他边数账边死去了。竹青寺的一位老僧人平时常念施水仪轨，因此念诵着施水咒三巴拉 而逝。一位法相师边说给结达丘坚，边做辩论手势而圆寂等等。耳闻目睹的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因此我们要养成随时随地祈祷观想阿弥陀佛的良好习惯。
所谓的死苦，对于舍弃今世的高僧大德而言，只有断尽寿命的痛苦，而无有其他苦恼；而对于罪业深重的人来说，那就是苦不堪言了。诸如感受气息分解的痛苦，显现迷乱习气的痛苦，虽畏惧死亡，却无法再继续生存；虽然对亲朋好友、财物依依不舍，但他们也不能跟随自己等离开今世的痛苦，如同要赴刑场的囚犯一样，畏惧来世的痛苦，因下等人事后追悔，对自己以前未取舍善恶极端后悔，以至于手指抓胸，嚎啕大哭，泪水盈眶，满心抱怨，却必须感受孑然一身，赤身裸体，赤手空拳地离开人世的痛苦。关于诸如此类的无量痛苦，在教王经等佛经中有宣说。入行论中云，因忧眼红肿，面颊泪双垂，亲友已绝望，无见阎魔使，意醉怀忧苦，闻声俱堕狱，狂以会复身，届时当如何。至尊米拉日巴也曾说，若见罪人之死亡，开示因果善知识。
愿八大菩萨神力凌空中，只是极乐道，皆引得往生。所以在危在旦夕之时，即将出现中阴的恐怖景象之际，祈愿文殊菩萨等八大菩萨以神变力降临在自前的虚空中，一边以悦耳的声音说善男子善来，一边指示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并在五彩缤纷的红光中伴随着乐器妙音在前方领路，自己不需见到中阴而被接引到极乐世界。宗喀巴大师说的，愿我一旦命中时明现佛陀无量光，如海卷众所围绕，信悲遍满我相续，愿现中阴净极时，八大佛子是正道，往生乐刹已化身，接引不净刹土众。也与此相同，弥陀经中说，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于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普贤行愿品中也说，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又宝切经中说，凡听闻六字真言嗡玛那巴咪哄者，命中时由十二佛陀八大菩萨所引路而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阿弥陀佛的发心力、发愿力与自己积资敬账、恭敬诚信力所致。
己二，发愿死时断除对轮回之贪执，分二。一，对轮回之痛苦升起厌离心。二，断除贪执。更一，对轮回之痛苦升起厌离心。恶趣苦难忍，人天乐无常， 愿生未比心，无始至今生。漫长飘轮回，愿生厌离心。发愿死后断除往生极乐世界之障，对轮回的贪执。首先思维诸多危害之苦，我们如果对此三界轮回详加观察，就会发现它无有丝毫可贪恋的地方。八热地狱烧煮之苦，八寒地狱严寒之苦，孤独地狱禁鞭地狱，刹那生死砍杀断割等苦，都极难忍受。往昔阿难尊者的两个外甥不修善法，懈怠度日，这时穆建连将他俩带到地狱，他们见后惊恐万分，生起了出离心。上午想起地狱，午饭难以下咽，下午回忆地狱，所吃的食物会全部呕出。于是他们勇猛精进，最终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亲友书中云，即便见闻地狱图，意念读诵或造行，亦能生起怖畏心，何况真受亦熟果。仅仅是看见地狱的图案或听到地狱的痛苦，也会生起恐怖，何况说亲身感受呢？
恶鬼界也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痛苦，最主要就是饥渴之苦。昔日昼心吉尊者去恶鬼界时，到了一座恶鬼大城市，因为口干舌燥，于是便问这里有水吗？结果聚来了成千上万身如柴烬一般的恶鬼，他们围着昼心吉吵吵嚷嚷地说，给我们水吧。昼心吉说，我也渴得要死，怎么给你们水呀？恶鬼们说，我们自从转生到这里已过了12年，期间不用说是喝水，甚至连水的名声也没听过，今天才从你口中听到。这是由于他们曾经转生为诸多吝啬的富人时，不上供下施，还以傲慢心讥讽他人，以致转生于此。所有恶鬼共同的痛苦，例如冬季太阳也寒气逼人，夏季月亮也十分炙热等四季颠倒现象，诸如此类的痛苦不可计数。佛在经中说，当是一旁生，我们通过耳闻目睹，就完全能够知道所有旁生都在感受着被人意识互相啖食等等痛苦。生存在海中或山里的旁生自食己肉，小旁生在大旁生身上筑窝并吃着它们等有许多痛苦。总体来说，旁生恒时遭受愚痴的痛苦。如果仅仅听到三恶趣痛苦的声音，也会觉得难以忍受，那么真正感受时就更无法忍耐了。如果连极声中微不足道的寒热饥渴也忍受不了，就像活鱼落在热沙中一样，那么怎么能忍受得了长达数劫的恶趣痛苦呢？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转生在三恶趣中，从今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精进努力，争取不堕入恶趣中，要升起像阿难的两个外甥那样的出离心。
即使获得善趣天人的果报，也摆脱不了痛苦。所谓的天人死堕之苦，是指天人7天之前出现死相，他们以天眼通见到自己死后堕入恶趣，结果临终前7天中 所感受的痛苦，比以前数劫中享受的安乐还多。人类则有生死、变异、爱别离、怨憎会、疾病、战争、饥荒等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人间天境的众生，由于迷乱而将痛苦执为安乐，其实所有表面上的幸福快乐，就好似春天的阳焰一样，瞬间即逝，绝对不离无常痛苦的本性。如亲友书中云，地势堪称世间共，以业感召亦堕地，纵然曾为转轮王，于轮回中复成徒。思维此等道理，我们犹如乞丐果腹般的安乐，有什么恒久性呢？
总而言之，如念住经中说，地狱有情受欲火，恶鬼感受饥饿苦，旁生感受护食苦，人间感受短命苦，飞天感受争斗苦，天境感受放逸苦，轮回犹如针之间，何时亦无有安乐。认识到轮回善去恶去，一切处都如同罗刹舟，即无解脱的牢狱一般，而祈愿对轮回升起畏惧之心，了知轮回的痛苦与极乐世界的安乐二者的差别，犹如火坑与粮食之间的差别一样，以后就要进行选择，思维漫长的轮回痛苦，从无有初始的轮回开始，迄今为止，在此轮回中感受的漫长痛苦，如果一个具有宿命通的人观察，真的会口吐鲜血。也就是说，转生在地狱中所喝的铜汁铁水，转为恶鬼所食的浓液不净物，成为旁生所饮的乳汁，互相吸食的血液，成为人因哀伤所流的泪水，从母亲体内吸吮的乳汁等，如若积聚一处，则比四大海洋的水还多，乃至转为蝼蚁以上散落的头颅、手脚，死后散失的骨架等，若积聚一处，则会比须弥山还高。热扎回忆起往事后，他做了一首悲哀忏文，其中说道：骨肉若即等须弥，浓血若即如大海，宿业若积说不尽，辗转生死三界中，仍造无意唐捐事。此外，亲友书、念住经以及引导文中也广述了轮回的过患，如果能够阅览，则可从中了之。
举例来说，华杰比丘到了垂暮之年，仍旧十分懈怠，不能勤修善法。为了使他升起厌离之心，目见连尊者将他带到海边，在那里有一座坚硬如石的骨架大山，高达700由旬，已将太阳遮蔽，山的阴影映在大海中，使海面成了漆黑一片。他们二位爬上这座山，越过山谷般的肋骨中间，这时华杰比丘问目犍连尊者，这座山是怎么形成的？尊者说，此山是你前世的骨架。接着详细讲述起来，远古时代，你曾是一位名叫法圣的国王，当时一个人违反了法律，大臣们将此事呈禀国王，国王正在忙着打牌玩乐琐事，就顺口说，依照我的法律处置吧。众臣对照国法，发现此人应处以死刑， 于是就处死了他。国王打完牌后问属下，那个人犯了什么罪，如何处置的？大臣们禀道，按陛下的旨意，以依法处死。国王听后追悔莫及，说道，我杀了人，成了昏君，以后不想再执政了。之后便流浪在山中，以此杀人之业。他死后在这个海中转为一条大鲸鱼，身体长达700由旬，一旦他闭嘴入睡，就长达100年不醒。当他苏醒时万分饥饿，因而张开大口，结果海水流入他的口中，也好似奔流的海洋一般。凡是造了恶业的大臣等众人，都在他的身体中间转为小鲸鱼或寄生虫，并以他的体肉为食。他因此疼痛难忍，于是便在水晶山上蹭来蹭去，结果杀死了身上所有的寒生，使海洋100文距以内的海水变成血红一片。那条鲸鱼1000年来不断感受这样的痛苦，死后尸体被海浪冲到这里，被烈日晒干，经过雨水淋湿，体肉全部掉尽，剩下的骨架就成了这座山。如果杀一个人也要感受这样的痛苦，那么以杀数多人之业而长期堕在地狱，所要感受的痛苦就更不用说了。愿我们对有如此漫长痛苦的轮回发自内心升起厌离，如今已获得了人身并了知正法，此时此刻自己能够认清轮回，应当潇洒地说，轮回，你安闲而住吧，从今以后我不再陪你，而要前往极乐世界。必须向轮回挥手告别，否则过去如水滴般的罪恶，将来也要感受如海洋般的痛苦。
更二，断除贪执。设使人转人，受生老病死，着是为缘多，人天知安乐，犹如杂毒时，愿毫无贪求。尽管大多数人希求人生的安乐，但实际上也无有利益。即使可以从人转生为人，然而也要感受最初出生，中间衰老，末了病痛，最终死亡的无量痛苦。这些道理在前文中也已经讲述过。富裕者有谋财、守财、毁财等痛苦，贫穷者有无财、绝望、寻求的痛苦，高官有贪求高位、担忧下台的痛苦等等。无论转生为哪种人，都无有安乐可言。尤其是当今正值浊世，一切变化无常，犹如野马翻身一样，时间不定，遇到的常常是不行正法之人。例如夕阳西下时，猫头鹰会到处乱跑。同样，佛教接近隐没时，罪孽深重的丑陋人降生于世，激进、极义、刀兵的邪教日趋猖獗，安乐、幸福、正法的佛教日渐隐没。诚如乌金莲师说，空中出现恶星时，偏执宗派起争论，地山发出恶声时，边地刀兵变中土藏地，不闻了义真教时，一地兴起一凶魔。又说，骤然改变装束时，边地众人皆入藏，机翼刀兵泛滥时，众生唯有依靠山。又说， 众生乱行罪业时，出现地震降雷雨，佛教寺宇内争时，边地军队入中土，边地汉人变境时，藏地毫无自由也。所指的就是执着。此外，无毒十分粗大，即烦恼浊，人受短暂不定，故为受浊，具有严重邪见等为见浊，众生相续难以调化，成为众生浊。在五浊更为猖獗的此时，无论考虑哪方面，都只是生厌烦之处。
特别是如今处于佛教浊众生浊之时，修法会遇到重重违缘。诚如莲师所说，恶魔黑教兴盛时，修持正法违缘多。阿底峡尊者也曾说过，魔类擅长缠狂术，以财诱惑大贪者，以假法骗修行人，以自许诱境界者，以我慢欺有智者，以歌舞诱散乱者，以少华诱诸多人，以妙事诱众多人，以恶有敌骗多人。思维这些道理，似乎在如今这样的恶世中，获得人身还不如贤劫时转为旁生。因此我们务必要小心谨慎。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了，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可是只说好话怎么能治病救人呢？看看这个时代，所有凡愚将痛苦直为安乐。如果稍微说一点真理，那么具有缘分者很容易对轮回生起厌离心。可见人天的幸福安乐也像杂毒的食物一般，苦乐混杂在一起，无法分开。所以但愿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的贪求，现在就完全放下。
食财亲友朋，无常如梦幻，愿毫无贪恋。其实现在我们的家宅好似重学一般，按理来说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可是恶业深重的人却像猪狗贪着不净物一样紧紧抓着不放，这些人真是可怜。我们看看大慈大悲导师释迦牟尼佛，曾经如丢唾液般舍弃了王位的一切荣华富贵而成佛，乌金莲师也是放弃了继承父王恩扎布德的王位而获得金刚持果位等等前辈大德的行为吧。古代新隆的一位长官害怕受害而抛弃家世迁往他乡，想到恶世诸如此类的痛苦及后世的痛苦，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呢？请诸位深思。此外，如果贪恋亲友们，则死后将在他们中转成魔鬼等，因此万万不要贪着解脱的怨敌，指亲友。
倘若贪着饮食，则死后也会一直贪执着。有关公案如下：据说雅多的寺庙中有一个老僧人，秋天时他买了一腿肉，舍不得吃，一直藏在柴房里。他死后其余的财产食物全部被布施了，可是每到晚上人们就能看到有一腿肉被狗群追着在寺院里到处奔跑，之后又回到那位老僧人家里。当时正在闭关的华智仁波切说，看来那里贮存着一腿肉，你们把它拿来烧焦烟做佛事，这样一来也就相安无事了。另有一个小孩夭折之后， 一位具正上师为他做超度佛事时，这个小孩的神识一直往酥油桶里跑。上师对眷属说，看看桶里有什么，原来有一个别人给他的烧饼。当上师把烧饼用来烧焦烟做回向以后，才超度了他。
贪着财产受用的相关公案。往昔鹿野苑有一位富裕施主，他通过做大量生意而赚得了七个金瓶，由于吝啬而将七个金瓶埋在地下。他死后转生为一条毒蛇，守护着那些金瓶，最终那城市已空。那条蛇经历了许许多多次的死亡，又再度转生为蛇，并缠绕在那些金瓶上，数万年之中不断转为金瓶旁边的蛇。终于有一天，他知道了自己因为贪着金子，以至于投生为恶劣之身，由此生起厌离之心。于是他隐藏在路边的草丛中，喊过路的一个人。那个人四处观瞧，却什么也没发现。那条蛇又喊，到我跟前来。那人发现了他，说，你是毒蛇，会害我的，我不敢过去。毒蛇说，我要是想害你，你不过来我也能害你。那人战战兢兢地过去了。毒蛇对他说，我这儿有七个金瓶，请您带去供养僧众。那人便将蛇装在箱子里，带到僧众面前，用那些金子购买了鲜花和饮食而供养僧众。那条蛇也高高兴兴地抬起头来看，并且听闻了佛法。他死后转生到三十三天。那条蛇即是舍利子尊者的前世，那个人即是世尊的前世。
一位比丘贪着自己的钵盂，死后在钵中转生为一条蛇，眷属将此钵供养世尊。世尊擦拭钵盂时，里面的蛇嗔恼万分，窜入森林里，口中燃起嗔恨之火，将森林焚尽。他的神识被地狱烈火燃烧，那位比丘的尸体在尸陀林里被焚烧。由于贪执一个资具，而于一日内燃起了三次大火。据说一位比丘贪着自己的一颗精美松耳石，死后转生为一只青蛙，它的四肢紧紧抱着那颗松耳石不让人取，死也不放。人们只好将它四脚朝天向它身上倒开水，才拿到了那颗松耳石。从前哲蚌寺的一位僧人把自己所拥有的许多银币藏在墙缝里，他死后转生为一只蜘蛛，在银子上走来走去，并发出瑟瑟声。隔壁的僧人们听到声音后便去查看，发现了银币和蜘蛛。他们将银币和罪业深重的蜘蛛带到绕多上师前。上师说，将他们交给某位屠夫。那位屠夫一口吃了那只蜘蛛，弹一声响指将它超度了。一位比丘因贪着法衣而转生成蛇。
萨巴施主的妻子长得十分漂亮，她与其他商人一起去海州取宝时命绝身亡，死后因贪执自己肉身的美色而转为一条蛇，在她尸体的口鼻中钻来钻去。这是目犍连尊者亲眼所见的。贪执充满业惑不净物换身的漂亮外皮有什么用呢？其实身体就像 涂着美色的不净物，或用绫罗绸缎包裹的荆棘一样。一个牧童因贪着石黄，死后在床下转生成一条石黄蛇。一位老人因贪着打火器，死后转成一只乌龟，形似打火器，铁的两端分别刺入头部、尾部，有许多类似的公案。
贪着家畜死后转生为家畜之中的公案也为数不少。从前舍卫城的一位贫穷施主，因为贪着一头有背伤的牛，死后转生为牛背伤口中的一只小虫，随即便食食伤口中的脓血，每天他都要经历七次生死。贪执财产受用是痛苦的根源，甚至在今生中也会遭殃。昔日世尊和阿难尊者去化缘，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金瓶，世尊说，这是一条毒蛇，它很快会散布毒气，说完就离开了。正在那里割草的一位老人听到这话后想，应当去看看那条蛇在哪里，于是便去观瞧，结果看见了一个金瓶。他想，比丘们的毒蛇这么好看啊，被这样的蛇所缠也心甘情愿。于是他把金瓶带回家里。圣光王听说此事后开始追查，那位老人秘而不说，差点被判处死刑。因缘品中也说，愚者为财毁，不寻求来世，毁愿以贪欲，亦可毁自他。又说，如同手持黑蛇妖，将毁彼等非法者。贪执知心朋友们也是如此。往昔一人与他人的妻子行邪淫，结果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死了。他的神识因贪恋那个女人而转生到他的胎中。经中说，有些贪恋女人的人死后将转生为女人腹中的寄生虫，也有许多在好友中转生为恶魔。除了善知识以外，轮回中没有住伴。律藏中说，出生独自生，死亦独自死，独自受痛苦，轮回无有伴。又云，若未见凡愚，将恒时安乐。因此我们应当如尸体般舍弃好似怨敌一样的凡愚恶友。
身体、受用、眷属、亲朋好友全部被无常的四边所毁灭。无常四边是指生即必死、积即必尽、聚即必散、高即必堕。例如圣光王是世间第五大王，也是佛教中的大施主，最后他因王位被太子篡夺而到处漂泊，路上他饥饿难忍，便讨了一把萝卜来吃，又喝了冷水，结果消化不良而昏倒在路上。来来往往奔驰的马车溅得尘土飞扬，他的口中灌满了灰尘，最终恶逆而死去。明年的此时，自他所有人在何处谁也不知道。因此我们必须思维诸法无常不定的道理。如祭天菩萨说，一切皆无常，谁贪无常法。不仅无常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暂时的这些显现也无有实质，如梦如幻。经中说，三有众生如梦境。龙树菩萨也曾说，诸法无常亦无我，无有依护 无可靠，轮回无时如芭蕉，汝当完全舍弃彼。思维此等道理后，但愿我们对任何事物也毫无贪执之心，从现在起就全然放下。
故乡属地宅，犹如梦境宅，愿之不诚实。如果贪恋自己的故乡，归自己所属的领域，则将来会在这些地方转为小虫以上的寒生。如若贪恋家宅，则如下面公案。往昔一个吝啬的老妇女，由于吝啬而极为贪执财物及家事，她死后转为自家的一条母狗。她旧媳复苏，日日夜夜担心有盗贼来，因此围着家宅保护。如今的大多数聪明的家犬，肯定是自己父母家人等吝啬者的转世。所以愿我们了知这些都如梦中的境遇家宅一样，实际不成实有。可见一切显现都是为愚痴、无明、大睡眠所遮的梦境。因此具有智慧的人们，对于无而明现的万事万物，通过遣除四边执的理智去观察，就会认识到一切皆无实意，从而远离贪执。这是解脱道的殊胜要诀。如龙树菩萨曾说，如同某位绘画师描绘恐怖罗刹像，彼像令自生畏惧，轮回换人亦复然。三界轮回的一切显现，的的确确无实有，是空性。自己如果心里常常思维是无实，是空性，对断除实执或多或少会有帮助，甚至对此仅升起可能是无实空性的合理怀疑也有很大的利益。如圣天论师说，薄福于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断除对任何事物的强烈贪执之心，经常串习并观想，我什么也不贪恋，一切都没有什么必要，这些无有恒常，无有稳固，无有实质，诱骗凡夫的虚幻法有什么用处呢？现在内心执着实有并贪执这些法，仅说临终时不贪着，则没有任何利益。梦境中的神识要比白天的神识清晰，进一步说，中阴的神识要比临终的神识清明九倍，因此瞬间意念立刻就会投生为低劣之身等。从即日起就要放下一切，专心意念观想往生极乐世界，在有生之年一直念念不忘，这一点相当重要，这也是往生破法法。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修行境界的人来说，除此之外再没有能断绝中阴的其他教言了。或者说尽管有其他教言，但如果不实修，则临终结生的教言也无有比这更殊胜的。
己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无解轮回海，如罪犯脱狱，愿义无反顾，驱往极乐刹。如是断绝贪执而往生极乐世界之理，对暂时难以解脱用否定词。愿罪业深重的人离开漫长无有解脱之期，犹如鲸鱼所居处恐怖大海般的轮回，就像重罪的囚犯从牢狱中解脱出来一样， 义无反顾地趋向西方极乐世界。逃脱监狱的囚犯因畏惧刑法、牢狱的痛苦而不愿回头看一眼。同样，如果想到上述轮回的过患，则也不愿意再回顾。所谓的回顾，是指贪恋世间的资具等。例如，曾有一位上师，他在前往清净刹土时，听到僧人们在弹奏他那精美的乐器，于是他回头一看，结果投生为恶魔。愿断诸贪执，如旧脱网罗，瞬间便越过，向西方空中，无量世界刹，亦至极乐国。所以，愿我们彻底断绝一切贪执后，犹如鹰鹫从网罗中解脱出来，又如鹅王飞翔或白翎被风吹动一样，终因神识如疾彻之风一般，向西方的虚空中，瞬间便越过无量世间界，到达极乐刹土。譬如，虽然徒步行路十分遥远，但是内心刹那便可意念。同样，无有阻碍的中阴一生身，被善业之风所吹，以愿力相迎，再加上信心、欢喜心的推动，无需经过长途跋涉的艰辛，顷刻就可往生到极乐世界。
己四，发愿往生后所获之功德，分五。一，愿获得妙相随好身。二，愿断除疑障。三，愿得受记闻佛法。四，愿复其他清净刹。五，愿游不清净刹土。更一，愿获得妙相随好身。愿面见彼刹，住世无量光，净除诸罪障，四生终最胜，莲花蕊中生，愿得化身生，刹那身圆满，愿获相随好。愿刚一往生到极乐刹土，便立即面见于彼刹中住世的阿弥陀佛尊严，如同昔日珍珠曼公主朝拜世尊的画像，结果摧毁了剑断一样，净除恶趣之因等依地的所有罪障。如果依靠现在的这个凡夫身份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即生不需要得地。宝性论等论中说，死时若是大资粮道者，则面见佛陀尊严，闻佛语后得见道。佛经中也说，即使以愿力和善业力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但罪业深重者，于八万年期间听闻阿弥陀佛宣讲正法，却不解其意，仅能见佛光，而不得亲见佛真身，也得不到佛光照射，而后净除罪障，方能见其言，知法义，得受记。这里所讲的和下文中于莲花中降生后不得面见佛陀等道理，可以证明凡夫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法。佛说《大阿弥陀经》中说，我作佛时，十方无央数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号，烧香散花燃灯玄增，饮食沙门起立塔寺，斋戒清净，亦作诸善，一心系念于我，虽止于一昼夜不绝，亦必生我刹，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作佛时，十方无央数世界诸天人民，至心信乐欲生我刹，时生念我名号，必随来生。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不得誓愿， 终不作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所致。若是罪障深重者，即有怀疑者，则不得面见阿弥陀佛。当面见佛陀时，就会净除业障。化生、胎生、湿生、卵生四生之中，最殊胜的是化生，因为对自己及父母无害的缘故。化生也有许多种，其中在莲花中化生最为殊胜。因此愿我们在珍宝莲花的花蕊中仅以易幻便得以化生，如同在中阴界时想要入胎投生即能入胎一样，专心希求于极乐世界莲花中化生，这一点极其重要。化生不需要像胎生那样漫长，刹那间整个身体全部圆满，但愿获得具足妙相随好的殊胜身体。
更二，愿断除疑障，因疑不往生，于五百年中虽具乐受用，听闻佛语声，燃花不绽放，言悟见佛言，愿我无此过，往生花即开。此外，智慧浅薄、具有贪执、寻思、分别之人会想，到底能不能往生呢？即怀有疑虑、三心二意的人，尽管以修持往生极乐世界四因之力，可以往生彼刹，但因为怀疑之障，将于五百年中住在莲花里，并且认为莲花是一个乐园和无量宫，虽然具足安乐受用，而无有粗大的痛苦，可实际上这里莲花中也是一个珍宝牢狱，虽说能够听到佛的法语声，而在此期间莲花不绽放，因此有既延误面见阿弥陀佛和诸菩萨的尊严，又延误听闻浩瀚妙法及修持广大善行等的过失。倘若自己、他人毫无怀疑地修持四因，则不可能出现此类过患。愿自他不出现这类过失，往生极乐世界后，莲花立即开放，面见阿弥陀佛，具足妙相随好的尊严。经中说，弥勒菩萨请问世尊，我见彼刹有些众生住于莲花中，有些于莲花上金刚加扶而坐，其因为何？世尊答言，前者怀有疑心，修持善法，发愿往生，后者无有怀疑，修持善法故。宣说了诸多寓意，这种过失也是由于对佛语不诚信而导致的，具有坚定信心的人不会出现此类过失。
因此我们平时也要这样发愿，愿我们诚信佛语。一般来说，佛语有了义、不了义的各种差别，然而如果寻思观察此等往生法门了义不了义，则不能获得成就。如宋云，分别观察寻思者，必将远离诸西地。纵有虚空成为有实法，日月坠于地上的可能，但阿弥陀佛的愿力及佛语何时也不可能欺惑我们。对于佛陀智慧力所洞悉之意，声闻、缘觉、阿罗汉也不能了知。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能否往生极乐世界等，可是佛陀不可能不知晓。因此我们应以佛陀的辨知智慧作证，遣除犹豫不决的心理，而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 如祭天菩萨说，牟尼无欺言，奉行必获益。佛陀宣说极乐刹土庄严时，阿难尊者说，世尊，我对彼刹无有疑惑、怀疑、犹豫，我为了遣除未来众生之疑惑、怀疑、犹豫，而向如来请问此意。对此，我们应当诚信。
愿见无量光，以福力神变，手掌中放出不可思共云，愿共佛眷属。愿我们一到佛陀面前，便以如今修持四因的福德力及佛陀的发愿力加持而生的神变力，从双手掌心放射出不可思议的所欲共云，供养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如今极乐法会中做供养时，不是两手空空，而是尽力供养。到那时，往生极乐世界后，只要意念，手中就会出现供品。依靠这样的神变和福德力，也可前往其他刹土而积累广大福德。
更三，愿得受记闻佛法。尔时愿如来展右手摸顶，得菩提受记，闻深广法已，愿熟解自序。获得八地时，如来伸出他那由百种福德而成象鼻般的右手为我摸顶，并说，善男子，你于未来某时某地成佛，佛号某某，愿获得殊胜大菩提的受记。一旦听闻到甚深空性、广大六度万行等无量法门后，愿成熟解脱自相续。我们从现在开始听闻一句法义而升起一刹那信心，也要成熟这个坚固的相续，想方设法使自心相续脱离邪见等粗重的烦恼。到那时，听闻法要同时就可成熟解脱心相续。愿佛二长子、观音大势至加持并摄受。此外，愿佛陀的主要二大长子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也以正法加持我相续，并以大慈大悲心摄受我，每日中十方无量佛菩萨，供养无量光，立观比刹时，愿成事彼等获得法甘露。每日中十方的无量佛菩萨以愿力为供养阿弥陀佛参观极乐世界而光临时，愿我也供养成事他们，并在其前获得正法甘露。如经云，为拜导师无量光，圆满佛陀及菩萨，从恒河沙数佛刹，前往极乐世界也。
更四，愿复其他清净刹，以无碍神变，愿上午前复，现喜具德刹，妙缘密严刹。获得一地时，具有一刹那现见一百刹土，面见一百尊佛等无碍神变。愿以此神变力，于上午时前往东方现喜刹土、南方具德刹土、北方事业妙缘刹土、中部密严刹土，加上极乐世界本身及五部佛刹。不动宝生佛、不空毗卢佛，求灌顶加持，受戒作广供，傍晚无艰难，返回极乐国。向那些刹土中安住的不动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 毗卢遮那佛等五部佛及诸菩萨请求金刚乘的灌顶、加持、戒律等显密数多法要，为表酬谢，以众多贡品供养他们，在傍晚时分毫无艰难地返回自己的住处极乐国土。普陀杨柳宫，乌金妙福州，时意化身刹，愿见观世音，度母金刚手，莲师十亿尊。此外，位于南方的普陀山、东北的杨柳宫、西南妙福州中的铜色吉祥山、西方乌金空行刹等百俱之度化众生的化身刹土中，安住着观世音菩萨、至尊度母、金刚手及莲师等百俱之主尊。
奉如海供品，求灌顶身教，速直返自刹。愿我们能面见这些菩萨，并奉献内外密如海的供品，请求法相音乘的法门及金刚乘的供与不供灌顶，甚深教言。之后，依靠佛陀的加持力和自己的神变力，无有阻碍，迅速地返回自己居住的极乐世界。经中说，以神变力游众刹，供养数居至佛陀，于善事前做供养，傍晚返回极乐刹。并非见到的只是化身刹土及化身，而根本见不到报身，因为获得依地以后，也有相应见到报身等的种种情况。实际上，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辰、昼夜等名词，只是以佛的智慧安立为昼夜、年月等。虽然没有昼夜的差别，但根据莲花开闭、鸟儿是否鸣叫等，也可区分白天、夜晚。极乐世界的上午、下午、年、节等，是以佛的辨知智慧而说的。按照人间昼夜来计算，我们此世间的一节，等同于极乐世界的一天。
庚午，愿游不清净刹土，愿天眼明见，生前有仕途，加持并护佑，亡时皆彼刹。愿那时以清净无垢的天眼明晰见到现在与自己有法缘、未破誓言等遗留下的亲友、逝者、弟子等，保护他们免遭违缘逆境，使之具足顺缘，并以等持等加持他们的相续，待他们命终时再接引到极乐世界。以此前面提到的众生为主，发愿饶益不清净的一切众生。如《普贤行愿品》中云：“彼佛众会贤清净，我识余圣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这些道理在下文中也有提及。圣者龙树菩萨、萨迦法王根嘎酿波等印藏新旧派的诸多大成就者，如今都住在极乐世界，我们也应当精勤追随他们。前节一大节，极乐刹一日，无数劫无死，愿恒住彼刹。此贤劫中的一大劫，相当于极乐世界的一天，愿于以此计算的无数无量劫中，连死亡之生也不复存在，恒时在极乐世界具足妙身而安住。当然， 这里不包括依愿力显示死亡。弥勒至圣解，贤劫诸佛陀，降临此刹时，以神变一此，供佛闻正法，尔后愿无碍，返回极乐刹。未来从护主弥勒佛到圣解佛之间，贤劫殊胜的导师千佛等降临于此娑婆世界时，愿自己也以神变力来到此世间，供养这些佛陀，并在转法轮的佛陀前听闻正法，之后再以无碍神通返回极乐世界。前文中已大量引经据典。
所以说，从现在起，必须精进积累资粮，发清净愿。若等待以后死亡时，指望一位上师，那位上师也要依靠阿弥陀佛，再看能否将死者引到极乐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到那时，这样往生是极为困难的。诚如乌金莲花生大师说，神识未离肉身勤行法，灵牌之上灌顶时已迟。意识漂泊中阴如淤狗，彼时引导善去有困难。通常而言，虽有发愿，能否得以实现，要根据贤劫恶劫的说法。但是发愿能得实现之因，主要是关待积累福德资粮，所以具有福德的人可以实现一切所愿。如颂云，具有福德者成办诸所愿，尤其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完全依靠自己的信愿与阿弥陀佛如今已得实现的诸多夙愿力。如果这二种愿力合合，那么很容易承办所愿，往生极乐世界。
若有微乎其微的有漏善根，则发恶愿也很容易实现。往昔一个叫能空的年轻人被许多军兵杀害，临死时他发了恶愿，以他曾供养舍利子尊者斋食的善业力，恶愿成熟，结果他转成了一个牧区的黑夜叉。乌金莲师静命堪布，国王赤松德赞昔日修道时，建造夏荣卡秀佛塔过程中，一头运土的公黄牛因发恶愿而投生为朗达玛国王。一位名叫德巴的施主有一位阿罗汉哥哥，名为进步。那位阿罗汉在家时曾与德巴的妻子做过邪淫，德巴一直怀恨在心，又有女人从中挑拨，于是德巴给了一个猎人500两黄金，让他杀死那位阿罗汉。那个猎人不敢去杀，结果放毒箭射中了德巴。德巴临死时想，一定是进步失计杀了我，愿我死后杀死他。因发了这样的恶愿，他死后在进步住所门下转成一条蛇，进步尊者开门时将他夹死，又在门框上转成一条蛇，不久又丧命。后来在凳子下面转成一条蛇，结果又被凳腿压死了，之后在上方天棚的绿板中转成蛇。这条蛇落到正在坐禅的进步阿罗汉身上，致使他的身体裂成百瓣而圆寂。另有一位软弱的老僧人经常受到众人的欺凌，后来他念诵了7亿遍马哈嘎拉心咒，临终时发恶愿说，我今生被众人欺负，但愿我来世投生为具有势力摄服一切之人。 后来他转生为新龙暴君滚波南迦，他一生中残杀很多人，这是多哲亲尊者讲述的。据说东方有位大官名叫瓦多，他与阁盟的蒋杨夏巴结仇多年，争斗不休，最后蒋杨夏巴也未能制服瓦多。瓦多死后，他的盲眼儿子瓦隆继续与蒋杨夏巴作战，最终瓦隆失败了。后来瓦隆念诵了两亿观音心咒，因临终时发恶愿而转生为一个恶魔，在阁盟兴妖作怪，诸如此类的公案多之又多。因此即使做成一件善事，也要发善愿，正确回向，万万不能做颠倒回向。
此极乐愿文是因一修果一成的稀有捷道，当今的人们都能够修持此四因，只要修持，那么任何人往生极乐世界也不会有困难。往生后，无论如何下劣的人，再不可能由业力牵引堕入恶趣，因为依靠阿弥陀佛强有力的发愿，最终只会成佛而不会退转。因此希望大家对此不要寻思观察，否则会断绝随行别人的疑惑者和具信心者的资粮，危险性极大。一般来说，只有得地以上的圣者才能往生报神刹土，化神刹土中也有诸如五浊泛滥、气情世界十分衰败的刹土。此类刹土虽然容易往生，但因为这些刹土是业力之地，所以很容易退转。有些清净化身刹土中遍布着大菩萨等气情世界十分圆满，因此除了得地菩萨以外，其他人很难往生于此。
对于极乐世界来说，仅仅依靠积累修持四因的资粮及阿弥陀佛的愿力也很容易往生，对某一刹土有信心就容易修成。修此法的人们都是对极乐世界有极大信心的，甚至在家人互相问好也说愿你往生极乐世界。如普贤行愿品说，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这是相互祝福的吉祥缘起，也是佛陀的加持力。如入行论中云，由于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极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赞蒙修福意。哪怕是念诵一句观音心咒的善根，也应当诚心发愿，愿自他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从圣解行地到佛果之间的一切修法，均可包括在普贤行愿品中。其中初学者也应发愿，依靠凡夫身份修持往生极乐世界之因，往生后现前成就一切所愿。